我们看以西结书34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那么人子，我们说一下，把它讲的最简单，人子就是人，因为人的孩子就是人嘛。这是耶稣最喜欢用的一个词，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当以西结常常用在自己身上，耶和华也这样称呼他。那么但以理书也有讲一位像人子的，耶稣喜欢自称人子，不管有什么其他的用意，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耶稣有完全的人性。人子有弥赛亚的意思，你也可以想到，就是在伊甸园里神的一个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我们都是父亲母亲结合生下来的儿子，耶稣没有约瑟的血统，是玛利亚直接生他的。那么耶稣是女人的儿子，女人的后裔。那所以人子这个词既被用成说强调人性，也在强调神性，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的，很丰富。那这里用在以西结的身上，对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也是对以色列的领导发预言。有的时候他们应当对百姓做该做的事，他们却没有做。那么这时候可能民怨，如果你是蒙了上帝的呼召托付，你就要对他们发预言了。将来会发生的是很多的灾难，牧人会受到击打，但是将来发生的也会有很多的祝福，因为最后会有好的牧人来。那好的牧人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圣灵。不要忘记圣灵也做牧养的工作，不管是圣灵是主耶稣，甚至是圣父，他们做的牧养的工作都是透过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管是牧者或长老或者平信徒，我们多少都应该有参加服事的。所以这个话也是给我们听的，发预言，发预言是攻击他们。这也求主帮助我们了。你批评一个教会，你批评一个基督教团体，说他们的领袖有错误，好像是多事啊。耶稣在圣殿清圣殿的时候，人家就这样反问他，你是仗着什么权柄把这个桌子推翻，仗着什么权柄把牛羊赶出去？就算我们做错了，你凭什么来做这件事？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你要记得他的答案。耶稣说，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的？他们就说，就知道不能回答。耶稣说，那我也不跟你们讲，有点调皮啊。就当然凭什么，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凭着上帝啊。上帝要我向你们这些人发预言，要我攻击你们，我凭什么讲你们？因为神吩咐我的。求主帮助我们存着一个平安的良心，本着圣经的话和教会正统的教导来做事。这里耶和华对以西结说，对以色列的牧人，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发预言要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灾。那么在圣经里面，祸灾相对就是福灾，福灾就是像八福那话，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或者福灾虚心的人，或者像诗篇第一篇，这人变为有福，这人哇福灾。主耶和华这样说，祸灾应当是指着以色列的牧人有祸了，不过可能也指着以色列的羊群有祸了。牧人有祸，因为他们违反了上帝的托付；羊群有祸，因为羊群也在神的旨意中将要被神的牧人，被神所使用的坏牧人伤害。 都在神的手里。各位，你们不应该有什么错误的反应啊，在这个道理上，但是很多人有这个错误反应。这个错误是大家喜欢反对加尔文的一个特点，就是神一切都预定计划好了，那我们就没有责任了。没有，神的预定计划跟我们人该做的事并没有冲突哈。神是预定了一切的事，所以我们听到神对我们的责备和对我们的安慰，我们都不要想到说神既然这样做我就懒惰了。不，我们总是不懒惰，我们反倒更加积极，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牧养，牧这个字在形容牧师的工作，也在形容会有的身份的特点，就是牧师在牧养羊群，而这你想就是这样子。可是各位不要把圣经所讲的比喻，第一个不要僵化了，第二个不要限制它。不要僵化就是不要把它死板了，不要限制它就是除了这个 metaphor， 除了这个形容以外，圣经还有其他的形容。我的意思是说，圣经讲我们像羊，羊比较无知，羊比较笨，羊比较有大难当头，不知道跑，跑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羊是愚蠢的。那么是有这样的描述，虽然教会的会友常常也不这样承认了，但的确我们是愚蠢的，包括牧师也是软弱的，跟羊一样。但是不能够只看到这一点，圣经上也描述基督徒像精兵一样，那就跟羊不一样了。精兵，尤其是罗马的精兵，何等的强壮，何等的有智慧，何等的灵活啊！就是各位也要想到，牧师是军队的领袖，也要想到我们是兵，还有很多，我们要像鸽子一样，我们也要像蛇一样，我们要诚实善良，我们要很灵活，这些都不太好很仔细的应用，因为各个场合是不同了，就求主让我们能够想得到。现在以色列的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这就是上帝提醒我们的。一个牧师或者每一个基督徒，其实你都要知道神会牧养我，神会眷顾我们。但神会眷顾我们这个应用又要小心了，不是说我们懒惰等候天上掉饼给我们吃，就算天上真的掉饼给我们吃，我们也得去捡啊。玛拿不是他们耕种的结果，但玛拿还是他们拾取的结果。我们总还是要在上帝白白的恩典下做一切的事，但是恩典不是叫你懒惰的，恩典叫我们积极的。你自己需要被牧养，这是真的，你需要被照顾，这是真的，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责任在照顾你的羊群。那牧师不照顾自己也不对，专心照顾自己也不对，不只是牧师，每个人都是。就是我看到这些经文，我都感谢主，主用很贴切的我们能懂的比喻来叫我们明白做一个牧师或者做一个会友应该怎么样。但再贴切的比喻，再生动的，再完整的，总是不能防范我们借着这些做错事。你要吩咐你的使者拖住你的脚，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但这句话也变成撒旦试探耶稣的话，你从殿顶跳下去，因为经上说。所以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有无上的权威，但并不能防范我们滥用它，也不能防范我们听错。就让我们感谢主对我们的保守吧，但是也让我们小心，牧人是应当牧养群羊的。但是第三节，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在以色列里面，不管是以色列的官长或者宗教的领袖，就专门吃羊群，欺负羊群， 你们只会吃他们喝他们从他们身上取利，牧人不应当牧养他们呢？下面是一个很好的牧师手册，牧师要做的是什么？第四节，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所以要做的是瘦弱的要把它养壮。这个责任是放在牧师的身上。当然你要说那个羊不肯吃，那个羊没有胃口，我讲的道进不了他的耳朵，这都是理由了。但是神的要求是瘦弱的你要养壮，那这也是我们每一个教会的牧师的艰难的地方啊、哦！瘦弱的要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很多的羊是有病，你们要医治。这里没有讲什么理由，就是讲到牧者要做到的事，起码这是一个方向。你要把瘦弱的养壮，要有病的要能够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残果。他没有说受伤的你们没有愈伤，伤口愈不愈合有的时候也许不是医生能决定的，他就是有这个病他就一直不能愈合。但是你最少要做残果的工作，你该做的要做，他不愈合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有的是你要做就好了，有的是一定要有成果。所以我常常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是基督教，基督教是要看收获的，你是要交账的，交账给你的东西你要有利息的，对每个人都是，对牧者也是。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看业绩，但是神是有这个要求的。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应该就包括被逐的你们没有去寻找而且把它找回来，那这都是牧师很辛苦的责任。被逐的不是只要找到他们，要把他们带回来，带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浑身是伤了，你要把它缠裹，带回来他们已经瘦弱的不得了，你要把它养壮。新的也是，所以一个牧人一个传道人，这没有圣灵的同在，没有圣灵的充满，不对上帝的爱理解，真不是人干的，需要神很大的恩典。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好，这个包括我刚刚讲你要领回你要先去找啊，要把他们找回来。这个寻找失丧的羊有两个解释都对，一个就是传福音让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回来，另外一个就是把已经信主但是不知道什么理由他不来的你要把他找回来。这也不能太死板，因为圣经也有讲某些人是被逐的，哥林多教会里面呢跟祭母同居的保罗就说把他赶出去，就是 church discipline 是要有的，但是有的目标是要把他能够挽回过来，而且防范别人学他。好，失丧的你们要寻找，但你们做什么呢？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那彼得有讲过神给我们权柄不是要辖制你们，是要造就你们。那可是有的时候没有某种程度的管束约束或辖制好像又很难治理啊。求主让你能够善用啊，用强暴严严的辖制，这个两方面都可以。牧人强暴严严的辖制，尤其在异端里面常常会碰到这一点，求主帮助我们。也有很多教会我觉得是很不幸的，在美国华人教会区常常是就牧师因着种种原因没有了，没有就应该聘牧啊或者寻牧啊，羊应该是不可以一日没有牧师的，可是聘了十年二十年也没聘到牧师，这在美国很普遍，华人教会越聘就越难聘了。 鹦鹉牧人羊就分散，就是很多时候是根本没有牧师，这很遗憾了、没有牧师羊就分散，这个分散是不好的事，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就被吞吃了。这一点也求主帮助了。美国有些教会，华人教会十年二十年没有牧师，很可怜。但更可怜或可怕就是他们习惯了，没牧师也不错嘛，省了很多经费，就是新鲜找到一个人来讲道就好了。现在 YouTube 上面这么丰富，我们就一起看 YouTube， 连请讲员都不要了，我们还是用正常的方式来讲。教会应当有牧者的啊，求主帮助，否则没有牧人羊是会分散的，既分散了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这一点也就是提醒一下，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即使你看的是很对的，还是要小心，这是真理，但是也是全面真理里面的一个部分。没有牧人羊就分散，分散就被吃了，这是真的，这是不好。所以羊分散没有牧人是很不好的。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就像使徒行传也有的，当没有牧人，当羊被逼迫分散的时候，就好像使徒行传，耶和华借着逼迫羊群的分散，在撒种，在把我们分散到各地，不是被吞吃，而在各地建立新的教会。使徒行传就是这样。你看初代的教会多么棒，他们祷告，他们彼此相爱，但是他们因为传统的习惯，他们就没办法突破一件事，耶稣叫他们做的事他们不会去做，有人来了他们也接纳，但他们不会出去传福音。出去传福音是被逼迫的结果。斯蒂凡死了，哇，大家都跑了，跑到各地，但是他们已经领受了上帝的话，上帝的圣灵，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不能不说，就是他们被逼迫分散到各地，在各地成为种子。这里没有这样讲，我希望我们能想到这一点，我们不是只是羊，我们也是种子，分散了常常成为一个福音广传的一个过程。那这里讲就是被一切的野兽吃掉了，那是讲到教会的正面了。教会是一个保护羊群的地方，教会是一个得到滋润供应的地方，教会让你不做别人的食物，而你能够有食物可以吃。现在你是被分散了。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岭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现在羊群分散了，我们要去找啊。好，第七节，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哇，不忠实的牧人，上帝是很愤怒的，因为那是我的羊。那么圣经上也有讲到，在旧约里面，我现在能想到的实际的好牧人有两个，一个是大卫，一个是雅各。大卫是好牧人，你记得他会保护羊群。当然很讽刺的是，他这个保护羊群的，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正是吃羊的。他跟扫罗见面的时候，他说，我从小牧羊，有野兽来吞吃羊群，我就会跟那些野兽打。大卫一看到小羊被欺负，弱者被欺负，他就会愤怒，他会把那个强者消灭掉。拿单举的例子责备他，就是你就是那个吃羊的人，就这很讽刺。我们要很小心， 我们最厌恶最恨恶别人做的事，搞不好自己正在做。那么大卫是好牧人，因为他保护那些弱小的羊群人民，但是要小心免得自己也变成自己最讨厌的对象。雅各是好牧人就更正面了，雅各很会牧羊，羊群在他手下就是又肥壮又多，但是雅各也有一个危险，这些羊群总在拉班的计谋的吞吃之下，是神帮助他们。我们不是要建立自己的王国，我们不是要有多少会有忠于我，这不好。那么你要小心，神托付我们做群羊的牧人，你要好好牧养他们，你不要逼着我把你跟我变成敌人，就是我的羊你要牧好，好像牧不好。所以十一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我一定会把他们找到的。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以前的牧人没有好好的做，都分散了，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耶稣讲那个浪子的比喻里面，第一个就是一百只羊有一只不见了，就把它寻找回来。旧约里最接近耶稣讲的迷失的羊就是这个经文了。我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好，神的预定和一切的开放，这里又是一个很好的经文。神的预定是以色列人会分散，人的开放是这些事是以色列官长的错。我的意思就是一个悲剧错误的产生和堆积，就是以色列最后亡国了，他们被丢在天下抛来抛去，这是他们的错，是以色列牧人的错，也是以色列羊群的错，咎由自取。但这件事情也是上帝在做的，因为上帝说过这句话，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就是什么事都不要忘记神在掌权，这使我们在最悲观的最费解的事上仍然能得安慰，因为这是上帝在做，上帝不会做错事。那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也要小心，让我们不成为那个被上帝击打的牧人，就是坏牧人上帝要击打。当然你也知道这句话又是用在耶稣身上，就是旧约的话或者圣经的话的丰富，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在旧约讲这话就是我要击打以色列的官长，然后以色列的百姓就被掳了，就亡国了。为什么？因为两者都同样可恶，羊也让我生气，牧羊人也让我生气，我就击打他们，他们就分散了。用在新约，我要击打我的儿子，门徒就分散了。但是这件事又成就了救恩，就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层次的了解，你能看得越丰富越好啊。好，第十一节，我要亲自来寻找我的羊，向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所以这是指着每一天，耶稣每一天都在找他们，每一天也有羊在分散，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住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哎呀，下面很动人了，你们没做到我做到了，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下面有点特别了，各位小心听啊，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我们先说一下 当然这段话原来讲的主必把他们从万民中领回来，是指着以色列的回归，就是尼希米以斯拉带着这些分散到各国的地方重新回到家园建造。但是那个回归实在是既简短又不光彩，很可怜。圣经还是有讲，这些回归就像以赛亚书讲的，有修辞主的道，以色列要回到耶路撒冷了，耶和华也回去了，以色列的回归复国。但是如果讲的更正确一点的话，这个我从万民中领他们出来，让他们回归故土，是指着新约的时候，神从万民中呼召你进入教会，你远离了上帝，现在神把你重新带到上帝内，就是从万民中领他们出来，是上帝建立他的教会。那神应许我们进到他的教会，我们被牧养，我们有安息，我们不再没有家，教会就是我们的家。然后神会亲自做羊的牧人，那这亲自做羊的牧人还是透过圣灵借着教会的牧长牧养我们，让我们平安。这个过程也是不断的，继续的教会在传福音，在带领，在医治。哎呦，但是人真的很难过好日子，人过了好日子不是骄傲的就是自大了。这个有的人在上帝的带领下肥的壮的，神祝福他们，这肥的壮的不管是指属灵上的知识丰富、经验丰富，或者是物质上的丰富，是上帝说我会除灭，那么把牧人击打掉除灭，然后秉公牧养羊群，那么除灭教会里面肥壮的羊。各位不要随便把这些事套在自己或某个人身上，你能长得强壮不是很好吗？熟悉圣经不是很好吗？有心负责带领教会不是很好吗？是很好，但这些权柄神是要你造就人的，不是辖制人的。那么教会历史上下面这个话也是真的有啊，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浑了。至于我的羊，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喝你们所搅浑的。看这些经文也要灵活一点，就你不必想到说那脚是指的什么，蹄是指的什么，践踏是什么，喝你们所搅浑的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强者欺负弱者嘛，也要小心一点。我觉得这话应用在今天完全可以是弱者欺负强者，在今天大家都讲权柄的时候，完全可以是没有权柄的欺负有权柄的人。因为没有权势被欺负是很不好的现象，人因为没有权势而去欺负人也是很不好的现象。这个现象在政治社会上有，在教会里也有。我们都希望我们不是要长得肥壮吗？不是神勉励提醒警告牧师你要把羊群长得肥壮吗？但长得肥壮，这些羊群又欺负别的羊群，你怎么办呢？所以神在教会里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二十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断，因为你们用鞋用肩拥挤一切瘦弱的，又用脚抵触以致他们四散，所以我就拯救我的群羊，不再做掠物，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判断。我们都需要知道有权有钱有势有美有这些东西是一件好事，这是神的祝福，但是也是一件坏事，我们可以妄用神的祝福。那么在主再来之前，神的教会都有软弱的变刚强的，也有刚强变霸凌别人的。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成熟长大， 但是不是去霸凌别人。我们的强大不是去讥笑别人、伤害别人。我们的软弱不是让我们自卑、嫉妒有钱的人。我们不应该这样啊！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有主的样式。第二十三节，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这显然不是只指大卫，大卫会牧养，但是更重要的是大卫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我们。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使恶兽从境内断绝，他们却安然居在旷野，躺卧在林中。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我也必叫时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田野的树必结果，地也必有出产，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我折断他们所负的轭，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在以西结书可能出现的最多，他们就知道我是神，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就知道我的话是真的，他们就知道。我们就明白上帝的旨意是最好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免掉这些痛苦的经验。如果的确有非痛苦的经验不能学习的话，那求主让我们在痛苦的经验中能够长得好，能够历经沧桑，还是信靠主。二十九节，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职务，他们在境内不再为饥荒所孽，也不再受外邦人的凌辱，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的，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名。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们做我的羊，我草场的羊乃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你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句话三十一节就是上帝跟他子民的关系的一个最常见的描述，最有代表性的描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民，我要做你们的牧，你们要做我的羊，我是属你们的，你们是属我的。我们有永远不灭的约的关系啊！我们感谢主，这都是很简短的把这个做牧人做羊群会碰到的一些现象讲了。我们讲得很快，各位继续去学习。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奇妙的恩典，谢谢你奇妙的爱，主带领我们能够做好的羊群，好的羊，有疾病，有软弱，被你牧养，被你医治，被你所差遣的牧人牧养医治。求主让我们在好、在强大、在富裕、在丰富之后，我们不至于就堕落。求主让我们在贫穷的时候，也不至于就嫉妒，也是在堕落。帮助我们能够丰富，帮助我们能够得医治，但是我们的强壮美丽都不至于成为我们犯最大的罪，就是骄傲，就是用你的恩典来欺负人。求主帮助，让我们用你的恩典来彼此扶持和建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顺服，也学会带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